怀疑之深。在我的一生中有三个大爱，首先我爱上帝并忠诚地服侍他，其次我爱我的妻子伊丽莎白，在信仰上我们站在同一线上，并在我们所做一切事上讨神喜悦。第三个爱是我的工作，做祭司的服侍一直是我唯一想做的。若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孩子的话，也许会有第四个爱。多年来，伊丽莎白和我天天求起一个儿子，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超过要孩子的年龄，太晚了。有一天我被选中在圣所的金坛上烧香，当我进入圣所，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即将主持的庆典和为人们祷告上。这是我生活中最庄严的时刻，点着祭坛上的香，我突然发现不只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祭台上，祭坛上还有一个，是天使。我被吓坏了。天使说，别怕，神听了你的祷告，你妻伊丽莎白会怀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为约翰，他将被圣灵充满，为那位弥赛亚的到来预备人们的心。怀疑立刻从我内心升起，不可能，我告诉自己这不会是真的。我对天使说，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是老妇人了，我们做父母太老了。天使立刻回应我，我是从神那里来的加百列，他派我来是为了告诉你这个好消息。可是我依旧怀疑，所以我跟他要一个确据，不然我怎么确定这是真的会发生呢？天使给了我一个确据，但这不是我想要的。我突然不能说话了，成了哑巴，一直到儿子的出生。假如我牢记神的应许总要成真的话，为什么我还要怀疑呢？我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学会了相信神的应许。
Everyone sing, please. Thank you. You can sit.
我叫玛利亚，我代表向上帝降服之声。当我在拿撒勒的家里干家务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。那时我的父母都不在家，所以当我看到门口站着一个陌生人的时候，我感到很紧张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，我就问他：先生，你需要我能帮你做什么吗？他问安后，他说：你是蒙大恩的，主与你同在了。多么奇怪的问候！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我的家里很穷，我们住在拿撒勒而不是耶路撒冷，我怎么能成为一个蒙大恩的人呢？我感到很困惑，甚至有些心烦意乱。他说：玛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。那时我才意识到，他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他一定是神派来的使者。虽然当时我很难理解，但是后来我知道他就是加百列，是从神宝座前派来的天使。加百列告诉我，我要生一个儿子，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。你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王赐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我问天使说：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我不是不相信，我相信他所告诉我的一切，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发生。然后加百列向我解释了一切将如何发生。圣灵要临到我的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护佑我，我所生的孩子将成为神的儿子。天使说，出于神的能力没有一句，出于神的话真的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。我相信他，我知道在出嫁前怀孕会毁了我的名声，但是我愿意面对这个在世人面前的羞辱，因为我知道有神的手在做工。我说：神呐，如果你愿意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去做。产期临近时，我的丈夫约瑟面临去做一个很艰难的决定，因为罗马政府下令要进行人口普查，每个人都必须回到他的祖籍所在的城市去报名上册。对约瑟来说，就是要从拿撒勒回到伯利恒去，那是一段很长的旅行。他会把我留在拿撒勒的家里吗？我可能会被粗暴地对待，因为人们都知道我在出嫁前怀孕了。他会带我走吗？可对于孕妇来说，这是一个很艰辛的旅程，但是约瑟最后决定带上我走。在一天下午很晚的时候，我们终于到达了这个小镇里，挤满了为了普查而来的人们。我感到非常的累，但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住下，旅馆里住满了人。旅馆的人看到我们的需要时， 都无力地转开他们的目光。我可以理解这一切，因为在这个时候，任何人都不愿意把他们的床位让给我。就在那个时刻，我没敢告诉约瑟，我的肚子开始有阵痛了。稍后，约瑟回来了，他找到了一个可以住下的地方。那里虽然仅是一个马厩，但却是一个温暖、可以远离好奇人耳目的地方。在夜里，耶稣出生了，我们用长长的布把它包起来，放在马槽里。虽然没有太强的光线，只有一盏微弱的小油灯，但是我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小小的面庞。当我想起天使的话时，我禁不住哭了起来。在晚上，当我抱着耶稣的时候，来了几个牧羊人，他们想来看看孩子，因为之前他们天使也向他们显现了，事实上是一大堆天兵，他们就是这样知道耶稣降生的消息的。在离开马厩时，他们因所闻所见的一切而把荣耀和赞美归给神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仍不明白所有的事情，但是我经常会想到伊甸园中的夏娃，由她罪和死亡被带入到了这个世界。但是因为我儿子耶稣的出生，生命和永恒成为了可能。我感谢神拣选我，把他赐人的礼物他的儿子带到这个世上。我很高兴我顺服了神的旨意，在这个圣诞节，让我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，向神降服是你所做的最好的决定。
Thank you. 我是约瑟，我是顺服之生。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我看过父亲像变魔术一样，将一段段的木头变成漂亮精致的家具。我立志要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好木匠。我看到父亲的慷慨、善良、诚实，充满智慧。但重要的是，我注意到他深爱着上帝。我发誓要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品格的人。作为一个年轻人，我开始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。按照犹太人的传统，是由家族的父辈来安排儿女的婚姻。我的父亲决定让我迎娶我们的朋友以利的女儿，她叫玛利亚。当我准备结婚的时候，我已经拥有了当木匠所有的技能。我感到自豪，我已经准备好帮助我的妻子和神将赐给我的孩子。我潜心学习了神的律例，并不住的祷告，因为我成为一个敬虔属神的好丈夫、好父亲。终于玛利亚到了适婚准备出嫁年龄，我也拜见了她的父亲。我们按照犹太人的习俗订了婚。从那时起，随着还有几个月才到我们庆祝婚约，准备开始我们共同的生活。我已经可以称玛利亚为我的妻子，她也称我为她的丈夫。在这段时间里，玛利亚去拜访了她已经年迈的表姐伊丽莎白。她去了三个月，我十分的想念她。我知道玛利亚的到访对伊丽莎白是最好的鼓励，因为伊丽莎白难以置信的怀孕了。盼望中，玛利亚回来了，她立即捎信过来要和我面谈。我们终于见面，我注意到他和以前大不一样。他安静地说着，我静静地听着，因为我渴望已久，终于见到他的面，听到他的声音。但他的话大出我的意料，他告诉我，我怀孕了。我顿时惊呆了，怎么可能？我肯定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。我痛苦的、愤怒的问道：“玛利亚，这事是如何发生的？”他依然安静地告诉我，天使显现给他，告诉他所有的事。他说他怀有的是由圣灵感孕。我目瞪口呆，我本以为她不该怀孕，她该是个处女。我知道我的内心挣扎着、痛苦着，我绝望地向我的神呼喊求告：“我的神，我该怎么办？”我知道我的内，我是否该把我爱的玛利亚拖进公堂，指责她的奸淫呢？那么她会暴露在公众羞辱之中。不，我不能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我太爱她了，我绝不能这样做。或者，我该私下里和她解除婚姻。把这件事永远地埋葬在我的心里。我会静静地跟他说再见，我会爱着原来的他，但我不会再见他。不，我不能。我告诉自己，我想为玛利亚做该做的事，但是这两个选择都不 我要寻求合理的、符合神的解决办法。但是我困惑，但愿我能相信他的故事。正当那天晚上，一个天使在梦里向我显现：“不要害怕，约瑟。玛利亚怀的孩子是从圣灵来，你去举行婚礼，把他迎娶过来，让他成为你合法的妻子。”当我醒来，我悲喜交加，玛利亚告诉我的经都是真的。我飞快地告诉他，跑过去告诉他发生的事。我通常少言寡语，但那天早晨，我的话像绝了题一样滔滔地说了出来：“玛利亚，玛利亚，我们的孩子是一个男孩，我们要给天使告诉我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”我和玛利亚很快结婚了。由于这些只是我们自己心里知道的秘密，我们只举行了一场小小的婚礼，只有会堂的祭司和我们的家人参加。但那个婚庆的仪式使玛利亚所怀的孩子成为了我的孩子，耶稣成了我的儿子。在歇下来的岁月中，我时常思考天使对我说的话。天使为什么说耶稣要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？玛利亚和我从未能完全理解这一切，但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神，他是救赎主，他是这世界的真光。
Amen.
我是天使，让我来告诉你们， 个第一个圣诞夜的故事。那个夜晚，在伯利恒城的客店里，都住满了回乡的人。街上到处是喝得醉醺醺的罗马士兵，城里的人各忙各的，没人知道一件天大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就是全人类的救主耶稣已经诞生。在伯利恒城外的野地里，一群孤独的牧羊人在看守着羊群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安详。那时我们就出现了，我是第一个显现的，主的荣光照亮了天空，牧羊人都怕得站不住脚，我都能看到他们吓得发抖。
不要惧怕，
我说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。我告诉牧羊人，他们将要看见救主被包在布里，卧在马槽里。突然一大队天使从天而降，同我一起赞美神，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在圣诞之夜，我们要感谢主离开荣耀的天宫来到世上。在圣诞之夜，我们要感谢神实现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伊甸园承诺的应许。如果作为天使的我们都来赞美神，那么你们人类岂不更应该赞美他？你们的救主已经降临。
人头。 般来说，我们这些牧羊的人，消息是最不灵通的。在以色列，我们这些贫苦的牧羊人是被孤立、被人瞧不起的一群人。但是，在放牧群羊、放牧羊群感到孤独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祷告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也常常谈论我们的上帝。我们真的是渴望见到弥赛亚，我们渴望着弥赛亚的降临。牧羊人的生活是非常平淡的，在白天我们照顾羊群枯燥无味，为羊群寻找青草，晚上我们或是在树下，或是在羊圈中领着羊群休息。而在夜间，我们牧羊人需要轮流的守夜，不然的话我们的羊都会被野兽吃掉的呀。但是曾经有一个晚上，突然天空发出大光，好亮好亮，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是谁的，我们的四周真的是变得好明亮啊。我们大吃一惊，非常的害怕，恐慌的倒到了地上。这个人突然出现到我们的面前，他不是一个牧羊人，他是一位天使。我们害怕极了，我以为我自己会死掉。这时候天使说，不要惧怕，这叫我心里面安稳了些。天使接着说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耶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我感到我里面有一种从来没有惊喜过的欣喜，弥赛亚诞生了，我们一代又一人一代所盼望的弥赛亚，他诞生了。突然天上又出现了一大队天兵和天使，一起唱诗歌赞美神，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爱的人。他们的声音真是如雷贯耳，真是叫人好惊奇。天使天君离开之后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去伯利恒城里寻找新生的弥赛亚。我一边走我一边在想，弥赛亚是我们的王啊，他怎么会生在马槽里呢？他不是应该生在王宫中，抱着王所应该穿的紫色的布吗？找来找去，我们在城里，我们终于找到了约瑟和玛利亚。我现在仍然记得，约瑟他看见我们一群牧羊人的时候，他的脸上那一种惊奇不解的表情。他当时一定在想，为什么一群牧羊人会找到这里来呢？就在约瑟的身后，我们看见玛利亚一脸的惊奇，双眼不眨，一眨不眨的直盯着马槽里的新生婴儿。我们禁不住立刻跪下来敬拜新生的弥赛亚，我们的救主。真是太让人不敢相信了，我们的神把这大好的消息最先告诉我们这些牧羊，而不是告诉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，也不是先告诉罗马的那些权贵和高官，也不是先告诉那些有钱的有地位的撒都该人。第一个知道的看到的却是我们这些孤独卑微让人瞧不起的牧羊人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想了很久很久，我想上帝要把一个关于救主的最重要最重要的消息告诉人们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些出于心里的爱而敬拜神的人，告诉那些心里真的有地方能让神的儿子居住的人。
世上人，他赐下独生子，诞生在伯利恒城，神恩典赐下来，传唱完美的极光。耶稣取人的样式，但是主来救罪人，带给全人类救恩，他来是为人受死，从伯利恒到哥哥他，耶稣复苏家，那不知息的爱，从马场到十字架。